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9:9-13。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读单数节，会众请读双数节。马太福音9:9。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路加福音5:31-32，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那过去几周我回国探亲。
过去几个礼拜咧，我翻中国探亲。
感谢主带我平安回来。
感谢主带我平安咁翻嚟。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
好高兴又再次见到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主。
我哋一起来敬拜主。
可以一起来服侍。
我哋一起来服侍。
还可以一起打球。
一起打波。
还可以一起吃百家饭。
一起食百家饭。
那很期待哈。
好期待。
那也感谢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为我的父亲祷告。
好多谢弟兄姊妹为我的父亲祷告。
他的情况也基本还算稳定。
他的情况已经基本的稳定。
也感谢主，这次回去有机会也为他跟我的妈妈施洗。
好，感谢主，今次我回去有机会为我的爸爸妈妈施洗。
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这个李牧师啊，还有小芳传道，还有这个晋升传道。
在这里特别多谢李牧师、远方传道和晋升传道。
他们在我出去的这几周代替我照看教会不同的施工。
在我是出走的这几个礼拜，是帮我们看着教会各个方面的施工。
那昨天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著名的这个诺曼底登陆82周年的纪念日。
昨天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出名的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
当年那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士兵，
当年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士兵，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带着使命。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使命。
他们回应了那个时代的呼召。
他们回应了时代的呼召。
奔赴前线。
奔赴前线。
要从纳粹德国的魔掌当中解救那些受苦的人。
要在纳粹德国的魔掌当中解救一些受苦的人。
今天的经文也讲到一个呼召。
今日的经文都是讲到一个呼召。
那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对人的呼召。
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对人的呼召。
而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对马太，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而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对马太，也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这个呼召马太的耶稣是怎样一位主呢？
这位呼召马太的耶稣是怎样一位主呢？
回应呼召的马太又给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回应呼召的马太也都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对我们今天回应主的呼召有哪些提醒呢？
对我们回应主的呼召有什么提醒？
我们先一起来再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我喜爱人事，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这位向马太发出呼召的主，
这位向马太发出呼召的主，
他是一位蛮有怜悯的主。
他一位蛮有怜悯的主。
经文在这里面说，有一天耶稣是走在路上。
经文话有一日耶稣行在路上，
他就看见一个叫马太的税吏。
他就看见一位行叫马太的税吏，
正坐在税关上。
正是坐在税关上。
这个马太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
这位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
马太是他的希腊文名字。
马太是他的希腊文的名
字。他的希伯来名字呢叫利未。
希伯来文的名字他叫利未。
就像我们今天特别在座各位好像 有一个中文的名字。
好像在座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个中文名
字。还有一个英文的名字。
还有一个英文名字。
马太是一个税吏。
马太是一位税吏。
税吏呢就是收税官。
税吏呢就是收税官。
他办公他收税的地方就是税官。
他办公收税的地方就是税官。
当年主耶稣生活的这个犹太地区呢是被罗马帝国统治。
当时主耶稣生活的犹太地区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
当地帮助罗马政府收税的人呢很多都是这个当地人就是这个犹太人。
帮助罗马政府向当地人收税的很多都是犹太人。
很多税吏呢出于贪心呢常常是利用职务之便。
很多税吏因为贪心常常是用他的职务的便利。
他们提高税收来压榨这个同胞。
提高税收来压榨他们的同胞。
所以当地的犹太人大家可以想是非常讨厌这些为外国统治者向自己收税的人。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犹太人很讨厌那些帮助外国统治者向自己收税的人。
就像当年中国人非常讨厌这个汉奸卖国贼一样。
就是当时以前的中国人很讨厌汉奸卖国贼一样。
那马太是不是一个很贪婪的收税官，经文没有特别讲。
马太是一个很贪心的收税官呢，经文没有讲。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
道。但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
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
他应该就是一个被同胞厌弃被同胞鄙视的人，
他应该会是一个被同胞厌弃被同胞鄙视的人，
他也可能因此是一个 很孤独的人，一个苦闷的人，
他可能 因此都是一个很孤独很苦闷的人。
但正是这样一个人，主耶稣在人群当中看见了他。
就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在人群当中看到他，
而且呼召他，对他来说来跟从我。
而且呼召他，跟他说来跟从我。
为什么主耶稣要呼召这样一个被人厌弃的人呢？
为什么主耶稣要呼召一位被人厌弃的人呢？
我想因为主耶稣看见。
我想是因为主耶稣看见。
他看见的不是马太外在的富有，
他看见的不是马太外在的富有，
而是看见他里面的缺乏，
也看到他里面的缺乏，
看见他心里面的需要，
看到他心里面的需要。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从经文我们看到，
当法利赛人质问耶稣为什么要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
当法利赛人质问耶稣为什么你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主耶稣以用旧约一句经文的话说，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祀。
主耶稣引用旧约一句经文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那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主耶稣正是出于对马太的怜悯。
在这句说话提出，主耶稣正正是出于对马太的怜悯。
他看见马太内心的需要。
他看见马太内心的需要。
他看见，才呼召他来跟随自己。
他先至会呼召他来跟随自己。
弟兄姐妹，主耶稣是蛮有怜悯的主。
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满有怜悯的主。
虽然世人都犯了罪，
虽然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亏缺上帝的荣耀。
就像马太，甚至在世人的眼中都是被人唾弃的人。
就好像马太在世人在他自己眼中是被人
唾弃的人，
是被人唾弃的人，
讨厌的人，
讨厌的人。
但是主耶稣因为怜悯我们这些在最终无法自拔的人，
但主耶稣是因为怜悯那些我们在最终无法自拔的人，
他怜悯我们这些痛苦不堪走向灭亡的人，
他怜悯那些痛苦不堪走向灭亡的人，
所以他愿意舍弃天上一切的荣耀，
所以他愿意舍弃地上天上一切的荣耀，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主耶稣不光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他不单止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他也呼召我们凡劳苦担重的人到他面前来，
他还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
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
不光是主耶稣也差遣我们每个人去奉主的名去呼召去邀请更多的人来跟随他，
不单止是这样，主耶稣也都邀请奉差遣我们奉主的名去呼召去邀请更多的人来跟随他。
我们刚才讲发出呼召的主是怜悯人的主，
我刚才讲到发出呼召的主是怜悯人的主，
他要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
他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
把我们的这个实心换成肉心，
将我们的石心换成肉心，
把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心，
将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心
变成以基督的心为心，
变成为以基督为主的心，
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像他一样有怜悯的心，
我们才可以好像他这样有怜悯的心。
当我们有从主而来的怜悯之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从主而来怜悯的心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那个时候才被打开，
我们的眼睛那个时候才可以打开，
才能看见人的需要，
才可以看见人的需要，
而且是里面灵魂的需要，
或者是人里面灵魂的需要，
我们也才有动力甚至愿意克服各种的困难去邀请人去引导人来跟从主，
我们才会有动力去克服各种的困难去邀请人去跟随主信靠主。
2012年的在中信出版的这个传递生命的双月刊上面刊登了一位香港弟兄的见证，
2012年中信出版的传递生命双月刊上面登了一位香港的弟兄的见证。
在见证当中这位弟兄这样说，
在这个见证当中这位弟兄讲到，
我12岁信主，
我12岁信主，
立刻参加学校团契，从周一到周五的聚会，
即刻参加学校团契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聚会，
投入侍奉，
并且是投入侍奉。
在我初三的那一年，
在我初三的那一年，
同学拿了一大堆这个福音免费的福音单张回团契，
同学拿了一大堆福音单张回团契，
每一个同学都塞一大把，
每一同学都会塞一大沓，
我也被塞了几百张，
我亦都被人塞了几百张。
当时我父亲反对我信耶稣，
当时我的父亲反对我信耶稣，
拿回家又不知道藏在哪里，
拿回家不知道放在哪
里，只好硬着头皮赶忙去把它都发掉，
只好硬着头皮立刻将它派出去。
但去哪里发呢？
但是去哪里派呢？
我想呢，去这个习字区人多就去那里发，
我想在洗字区人多，不如就在那里派。
我们不在香港，你可能不太清楚，我查了洗字区呢是香港早期的这个出租公共房屋，
洗字区呢是以前香港一些公共的出租房屋，
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廉价公寓楼，
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廉价出租屋。
那这位弟兄继续说，
是这位弟兄继续说，
当天下着毛毛雨，
当日落着毛毛雨，
我站在习字区对面的小山岗上祷告，
我站在洗字区对面的山上面祷告，
看见一栋栋的公寓楼，
看到一栋栋的公寓楼，
每个单位像个小黑洞，
每个单位都好像一个小黑洞，
就是每一家人的那个单位，
就是每一家人的一个单位，
想到每个黑洞里面住着几个世上的灵魂，我就哭了，
想到每一个黑洞里面都住着几个失上的灵魂，我就喊了出来。
我本来有点害怕，
本来有点害怕，
因为不知道习字区里住着些什么人，
因为不知道洗字区住着些什么人，
会不会有黑社会人呢？
会不会黑社会呢？
会不会打我一阵呢？
会不会打我一身呢？
但是很奇怪，
但
很
奇怪，
当我把单张递给他们的时候，
当我将单张递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客客气气的接过去，
他都很客气的收了，
从此我不再惧怕，
从此我就不再惧怕。
这位弟兄后来移民来了美国留学工作，
后来这个弟兄来了美国移民工作，
到后来还成了牧师，
后来成为了牧师。
前一个礼拜又还在网上给我们教会的同工们讲了一堂关于人工智能的专题讲座。
上个礼拜就为我们的教会同工讲了一堂 AI 的讲座。
他就是我以前在加州的牧师黄天赐牧师。
他就是我以前在加州的一位牧师黄天赐牧师。
黄牧师的那段经历给当年的我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很深的印象。
黄牧师的经历给我和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他说我站在西子区对面小山岗上祷告，
特别他讲到我站在这个西子区对面的山坡上面祷告，
看见一栋栋的公寓楼，
看到一栋栋的公寓楼，
看到每个单位像一个小黑洞，
看到每一个单位好像一个小黑洞，
想到每个黑洞里面住着几个失丧的灵魂，
想到每一个黑洞住着几个失丧的灵魂，
我就哭了，
我就哭了。
黄牧师看见的不仅仅是一栋栋楼房，
黄牧师看见的不是一栋栋的楼房，
或者一扇扇的窗户，
或者是一道道的窗，
他看见的更多的是很多困苦流离的人，
他看到的是很多困苦流离的人，
就很多失丧的灵魂，
很多失丧的灵魂，
也正是因为他对这些人的怜悯之心，
也都正是他对这些人怜悯的心，
他可以克服心里面的惧怕，
他可以克服心里面的惧怕，
给这些人发福音单张，
为这些人发福音单张，
跟随主耶稣，
去帮助他们跟随主，
求主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动工，
求主帮助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动工，
让我们也能够有主耶稣那样的怜悯的心肠，
让我们都可以有主耶稣这样怜悯的心肠，
能够看见人灵魂的需要，
可以看见人灵魂的需要，
能够对人的灵魂有负担，
可以对人的灵魂有负担，
能够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活在各样的黑暗当中的人，
将福音传给那些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
传给那些被各样的罪捆绑的人，
传给那些被各样的罪所捆绑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不单是一位蛮有怜悯的主，
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不单是一位蛮有怜悯的主，
他也洞察人心，
他也都洞察人心，
他是一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相的主，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相的主，
知道我们本来面目的主，
他知道我们本来面目的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三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经文。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罪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法利赛人看不起那些罪吏跟罪人，
法利赛人看不起那些的罪吏和罪人，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他们更圣洁，
因为他觉得自己比他更加圣洁，
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以为意人，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以为意的人，
或者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或者是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针对自以为意人呢，主耶稣还专门讲过一个比喻，
针对自以为意的人，主耶稣是特别讲了一个比喻，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
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
是不会觉得自己有需要去看医生的，
是不会觉得自己有需要去看医生。
一个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
一个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
一个自以为义的人，
自以为义的人，
认为自己还不错的人，
认为自己 几唔错嘅人，
也不会觉得是需要主耶稣的救赎，
亦都唔会觉得自己需要主耶稣嘅救赎。
就好像这里讲的这个法利赛人，
就好似呢度所讲嘅法利赛人。
而当我们如果能够像这里的税吏一样，
而当我哋好似呢度所讲嘅税吏咁样，
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才会接受耶稣的救恩，
我哋先至会接受耶稣嘅救恩。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病人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的时候，
我们才会愿意去接受医生的医治，
我们甚至会愿意去接受医生的医治。
这次回国探亲，
这次回去中国探亲，
我也有机会见到我的舅妈跟她的弟弟妹妹们，
我有机会看到我的舅母和她的弟弟妹妹。
那在他们当中，舅妈的妹妹过去这些年的经历的人生的起伏是最大的。
在这些亲戚当中，舅母的妹妹在过去几年所经历的起伏是最大。
他因此呢对基督信仰也特别感兴趣。
他因此对基督的信仰也都特别的感兴趣。
我还记得一开始他对我的说了一句话。
我还记得一开始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因为你的工作比较特别。
因为呢 你的工作很特别。
我就当你是心理医生。
我就当你是心理医生。
我告诉你一些我自己的事情。
我告诉你一些我的
事，这是比较隐私的事情，
一些比较隐私的事，
这里面都是家里面的人，我也不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都是家人，无所谓。
那他这么一说呢，我就想起主耶稣的这句话。
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主耶稣的说话，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因为那段时间我知道回来就要讲道，那段时间我在想我要讲什么。
因为呢我知道一回来要讲道，所以那段时间都在想回来讲什么。
那舅妈的妹妹愿意告诉我她很多很不容易的经历，
舅母的妹妹告诉我一些很多很不容易的经历，
是因为她心里面有很多骄傲她的事情，
因为她心里面有很多很骄傲。
舅母说的她有很多的心病，
她有很多的心病，
有很多的心结，
有很多的心结。
那知道自己需要医生的帮助，
他是知道自己需要医生的帮助，
所以他愿意向我来敞开，
所以他愿意向我敞开。
感谢主，那天我们谈话之后，
感谢主那天大家的谈话之后，
他的一些心结被解开，
他一些心结被解开，
他愿意来跟从耶稣，
他愿意去跟从耶稣，
愿意被主更多的来医治，
愿意被主更多的医治。
我这次回国还见了其他一些亲友，
今次回国还见了一些其他的亲戚，
包括我的一些老同学，
包括一些老同学。
那很遗憾的，他们当中呢，很多人不管是正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很遗憾的是当中很多人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挑战，
只要是生活还过得去，
只要生活还是 OK，
对福音对基督信仰基本上都不太感兴趣，
对福音对基督的信仰是没什么兴趣。
借用今天经文里面耶稣所说的话，
借用今天经文耶稣所说的话，
可以说他们既不觉得自己是病人，
可以说他既不觉得自己是病人，
也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也都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但我也不能说你是病人你知道吗？
我没可能跟他说话其实你是一个病人，
这样说的人下次没人想见我，
咁样讲咧，下次都问咁嚟同我。
但我看到他们实在是为他们为自己的现状非常的满足，
可以睇出佢哋对自己现状好满足，
对信仰没有需要，
对信仰冇需要。
看到这些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老同学们，
睇到一啲未信主嘅亲朋好友、老同学，
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惜，
我觉得很可惜，
只能为他们祷告，
只能够为佢哋祷告，
求主能够打开他们的心。
求主可以打开他们的心，
也让他们的眼睛能够打开，
也都打开他们的眼，
可以真正看见，
可以真正的看见。
那他们其实也好像我们的一面镜子，
他们其实都好像是我们的一块镜，
照了我们的本相，
照出了我们的本相。
因为我们虽然可能已经信了主，
虽然我们可能已经信了主，
可能还信了主好些年了，
可能信了主有几好几年，
很多时候我们想想有没有活得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啊？
那我们会不会好像生活得跟未信主的人一样呢？
或者差别不大，
或者是没什么差别，
我们很少祷告，
我们很少去祷告，
可能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
可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
更容易看到的是别人的罪，
更加容易的是看见其他人的罪。
我们信主越久，
我哋信主越耐，
甚至可能有一种优越感，
甚至会有一种优越感，
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
就好像法利赛人咁样，
觉得比周围人好，
觉得佢比自己身边人好。
主耶稣是洞察人心的主，
主耶稣是洞察人心的主。
我们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
我哋喺佢面前系赤露敞开，
是无处可藏的，
系无处可藏。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主的面前，
就好似我哋而家坐喺主嘅面前，
我们完全是赤露敞开的，
我哋完全系赤露敞开。
在他面前，不单是好像没有穿衣服，甚至我们里面在想什么都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在他面前。
喺佢面前，好似系赤露一样，甚至我哋嘅心里边谂乜嘢，佢都知道。
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东西，
冇任何可以隐藏嘅嘢。
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
我哋主知道每一个人嘅本相。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眼，
使我们看到自己其实是罪人，是病人，
看到自己其实是一个罪人，一个病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认罪悔改，
以至于我们可以愿意常常认罪悔改，
常常回转过来跟从主，
回转过来跟从主。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向我们发出呼召的主，
是我们发出呼召的主，
是蛮有怜悯的主，
是满有怜悯的主，
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相的主，
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相的主，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跟随的主，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跟随的主。
接着我们又看，这个被主呼召的这个税吏马太，
跟着来看下被主所呼召的税吏马太，
他在他身上我们有什么值得去学习、值得留意的地方？
在他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去留意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看马太是怎么回应耶稣的呼召的。
首先看看马太怎样去回应耶稣的呼召。
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说，耶稣说来跟从我，那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刚才经文所读到耶稣说来跟从我，马太就即刻起来。
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记载了一个他跟从耶稣的细节，
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他跟从耶稣的细节，
说这个税吏马太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他说一位税吏马太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如果我们一无所有要撇下所有， 那不太难。
如果我们本来一无所有，撇下所有是不是很难？
撇下所有对马太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撇下所有对于马太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作为一个税吏，
因为作为一个税吏，
马太呢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
马太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
相当于是有一个铁饭碗，
相当于是有一个铁饭碗，
有一份很有保障也很赚钱的工作，
有一份很有保障也很赚钱的工作。
那马太作为税吏呢，每天可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
马太作为一位税吏可能每天接触不同的人，
多半呢他早就听说这位能够医病赶鬼、能够行神迹的耶稣，
大多数可能他已经听说过这位治病赶鬼的是行神迹的耶稣，
他很可能也很渴慕更多的认识这位耶稣，
他很可能已经很渴慕更多认识耶稣，
以至于他一旦听到耶稣呼召他，
以至于一旦他听到耶稣呼召他，
他就愿意放下让人羡慕的财富，
他就愿意放低让人羡慕的财富，
付上代价来跟随主，
付上代价去跟从主。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其实像曾经的马太，
今天我们很多人好像曾经的马太这样，
每天都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而活着，
每天都是为赚更多的钱而生活，
希望积攒更多的财富，
希望是积累更多的财富，
认为因为我们有了财富我们富有了，我们就可以有幸福的人生，
因为觉得我们有财富我们富有就有更好的人生。
但真正蒙福的人是回应主耶稣呼召的人，
但真正蒙福的人是回应主耶稣呼召的人，
是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主的人，
是愿意付上代价跟随主的人。
在讲道当中我们常常会讲到一群宣教士，
在讲道当中我们经常会提到一班的宣教士，
他们是50年代去这个厄瓜多尔土著人当中传福音而且做殉道的宣教士，
他们在50年代是去到美国厄瓜多尔土著部落当中传福音并且是殉道的人。
这些宣教士虽然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这一班宣教士虽然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但是最终帮助整个土著部落能够悔改信主，
但最终帮助整个的土著部落是会悔改归向主。
在这一宣教士当中，
在一班宣教士当中，
名叫吉姆·艾略特的
一个叫 Jim Elliot 的人，
他讲过一段话，
他讲过一句话，
被很多人引用，
被很多人所引用。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可以边读边想，
可以边读边思考。
那我们起来哈，
一起读。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这个人
绝不是傻瓜。
为得到那不能失去的，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或者不能存留的，这个人绝不是傻瓜。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这个人绝不是傻瓜。
我们就看一下马太。
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太。
他当年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他的人生就彻底改变。
他当年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他的人生就发生改变。
他从一个被人厌弃的税吏，变成被人尊敬的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他从一个被人厌弃的税吏，就变成一个被人尊敬的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
他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但他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
马太用他原本收税记账的笔，
马太用他本来收税记账的笔，
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了新约第一本的马太福音。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
影响世界两千年，
影响了世界两千多年。
那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马太，不单自己的生命被改变，
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马太，不单止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
历史历代的很多人的生命也因为读到他所写的福音书而被改变。
历世历代的人，很多人因为读到马太福音的生命得到改变，
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得到永恒的生命，
也都得到了丰盛的永恒的生命。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
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
我们一起念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爱的更多的，甚至是爱很多以至于阻挠我们来跟随主的？
弟兄姐妹，今天还有什么东西我们爱更多，而是爱到直至我们不可以跟随主的呢？
都不能好好的来亲近主的，
而是不可以好好的去亲近主的呢？
那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来读。
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才是至宝。
弟兄姐妹，主耶稣先至是至宝。
我们人生在世最重要的，
人生在世我们最重要的是，
不是去抓住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不是去捉住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
而是抓住那些永恒价值的，
要捉住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求主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求主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像马太一样，
可以好像马太这样，
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主，
愿意撇下一切去跟随主，
来回应主的呼召，
是都回应主的呼召。
那马太除了撇下一切所有的负担代价跟随主，
马太除了是撇下所有负担代价跟随主，
我们看到他邀请周围的人来跟随主，
我们看到他邀请周围的人去跟随主。
经文在这个地方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
经文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这里坐席呢，就是吃饭的意思，
这里坐席就是一起吃饭的意思。
主耶稣在谁的家里吃饭呢？
主耶稣在哪个家里吃饭呢？
我不知道马太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谦虚哈，他有意 低调，没有讲是在他们家里面吃饭，
可能马太谦虚没有讲其实在他自己家里吃饭。
幸好呢，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还有同样的记载。
好彩呢，系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有相同的记载。
他们把这个细节记下来。
佢将呢个细节系记载落嚟。
在利未的家里坐席的时候。
他是在利未加里坐席的时候。
利未是谁啊？
利未是哪一个呢？
马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马太。
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
蒙召的马太很快就有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召。
蒙召的马太即刻就有实际的行动回应耶稣的呼召。
他大摆筵席。
他大摆筵席。
邀请他的朋友来认识主，来跟随主。
邀请他的朋友去认识主，跟随主。
这是一个真正蒙召的人。
一个是一位真正蒙召。
真正尝到主恩滋味的人，自然就会做的事情。
是一个是尝到主恩滋味的人，自然会做的事。
就像我们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马上就想去介绍给人。
就好像我们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立刻会介绍给人。
我发现一家味道好的餐馆，可能很快就想推荐给人。
我们发现一餐味道好的餐厅，很想立刻就会推荐给人。
那我这次回国看望父母。
今次是回国是探望我的父母。
我找机会去看看我的这些亲朋好友，跟他们吃饭聊天。
也都有找机会跟亲戚朋友吃饭聊天。
你跟他们分享福音，像刚才讲到的。
然后都会跟他们分享福音。
那刚刚我提到我去看我舅妈一家。
当刚才我提到去探望舅母的一家人。
那我很惊讶的发现。
令到我很惊讶的发现。
在过去这些年呢。
在过去几年，
陆陆续续都有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向他们传过福音。
陆陆续续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向他们传过福音。
邀请过他们去参加聚会。
邀请过他们去参加聚会。
那些弟兄姐妹我完全不认识。
这些弟兄姊妹我是完全认识。
但他们却帮助了我的舅妈一家。
但他帮助我的舅母的一家。
让他们对基督信仰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令到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有基本的认识。
以至于他们见到我的时候。
以至于他接待我的时候，
他们有兴趣了解更多，
他们有更多的兴趣去了解，
甚至最后他们愿意跟我一起祷告，
甚至他愿意最后跟我一起祷告，
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圣灵的主，
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虽然这次回国遇到大部分的这些亲友对信仰都不太感兴趣，
虽然今次是遇到很多的亲友都没有愿意去兴趣，
这次回去我还是觉得很得鼓励，
但今次我依然觉得很受到鼓励，
因为上帝让我在舅妈的家里面，
但因为上帝令到我在舅母的屋企，
就看见他自己明中暗处很多的引导跟预备，
就看到他在明中暗处有很多的引导和预备，
那些曾经邀请过舅妈的人来认识主的人，
那些曾经邀请过舅母一家去认识主的人
都是回应主耶稣呼召的人，
都是回应主耶稣呼召的人。
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传福音为主做见证。
他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传福音是为主作见证。
就像马太一样。
就好像马太一样。
他邀请周围的人来跟随主。
他邀请周围的人去跟随主。
以至于当十多年以后。
以至于在十几年之后。
当我再一次见到舅妈和他的家人的时候。
当我再次看到舅母和他的家人的时候，
我发现庄稼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成熟。
所以我们平时传福音如果很受挫，
如果我们平时传福音很受挫，
假如有没有人听，
讲出来有没有人听，
请别人吃饭传福音他们也不感兴趣，
请人吃饭传福音他们没兴趣，
不用太灰心，
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凡所讲的福音，凡所讲的分享的上帝的话，
因为我们凡是所讲过的福音，所分享过上帝的说话，
一定在人心里面带来改变，
一定会在人的心里面带出改变，
他们就算抵挡福音，
就算他们是敌挡福音，
他们跟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
他们跟当时没听讲过福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
今天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因为我们到十字架前要领受圣餐的时候，
一阵到十字架面前领受圣餐的时候，
那我们也一起来再一次的默想，来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怜悯，
愿意大家再次回默想去体会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
也帮助我们有长存怜悯之心，
也都帮助我们是常存怜悯之心，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周围人的需要，
帮助我们看见周围人的需要，
帮助我们常常反省自己的这些罪恶过分，
帮助我们常常反省自己的罪恶过分，
能够付上代价来跟随主，
愿意付上代价去跟随主，
你在生活当中抓住各样的机会，
你都在生活当中捉住各样的机会，
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主、跟随主，
带领更多的人去认识主、跟随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
天父上帝，感谢主。
赐给我们今天你宝贵的话语。
赐给我们今天你所宝贵的话语。
也让我们看到马太美好的见证。
令我们看到马太美好的见证。
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
感谢你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付上代价来回应主你当我的呼召。
愿意付上代价去回应主你的呼召。
能够带领周围的人更多的来认识你，跟随你。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去认识你，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